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你的慈爱真是过于我们言语所能描述的。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将你那个真实的、不改变的、永远的大爱啊，丰丰富富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福杯能够满溢出来。主，让我们沉浸在你的爱中啊，来享受你的慈爱啊，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主，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啊。主，从我们出了母腹啊，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已经爱了我们啊。在我们还没有在世上啊，早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彰显了你那完全的爱啊，实际上是在创世之初啊，你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这是你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种爱啊，帮助我们也能够回应这种爱，活出这种爱啊，用你这种的大爱来彼此相爱啊。主，我们今天早晨就来投靠你。你的爱就像磐石一样，永不改变啊！随时我们都可以藏身在你的避难所当中啊，站立在你所设立的磐石之上啊，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啊，也有一个回应的心啊，用你爱我们的爱啊来回应。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第49章，47章，我们说神的荣耀是借着他对巴比伦人的审判中彰显他的全能。48章呢，是讲到神的荣耀借着他的拣选、呼召、定义，要在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身上成就他的旨意，让人知道他才是真神这一点显明出来。那第49章，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思路来思想上帝的荣耀是怎么彰显的话，就是从那些成就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到。那借着这样的事情他的救赎，通过这一点成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个角度来彰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数数看在49章里面讲出哪些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但是神成就了，而且不仅是神成就他提早就预告，告诉人他要成就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那这里面有几件我看到在人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神成就了，以此来彰显上帝的奇妙和作为那第一件事情我看到就是神在拣选这个仆人的时候，他说是自我初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在早早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显露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定要成就的事情而且预备拣选他的仆人。这里面这个仆人呢，可以有多重的指代可以指这个以色列人，因为第三节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也可以指这个先知以赛亚因为以赛亚就是在这个出母胎的时候，神的拣选就临到他这个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不仅拣选，而且在这个一路的成长的过程中，是在不断的在塑造他预备他那当然，这个最终这个仆人是指着基督讲的因为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呢，不是所有的都成就在以赛亚先知身上。比如说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这件事情不是以赛亚成就的以赛亚。他传的信息，别人是不听的，这是神给他的命定。但是这个仆人呢，却能够使全以色列家能够复兴，使 以色列终得保全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他做外邦人的光啊，做外邦人的光，这是以色列当中的先知都没有成就的哈，只有在基督身上才得到完全，不光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普天下的救主啊。所以这个仆人啊，从他出母胎的时候，神的拣选预备就临到他哈，这是很奇妙的，这是人想象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救赎是普世的救赎啊，超过人的想象啊，救赎带来的结果啊，也是超乎人想象的哈。第11节他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啊，山能够成为大道，那说明山要移平啊。”要修整齐了，要除去那些的拦阻哈，铺成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里的北方、西方、秦国啊，秦国到底指什么啊？有些人是这是指这个圣经里面唯一一处提到 China 提到中国的地方哈，那这个不是很确定啊。那秦国到底是指哪里？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指代一个外邦的民族，可能是远方的，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这是这个神做事奇妙的地方啊，即使是不为人所熟悉、所熟知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将来也在神的救恩中有份，要从远方来啊，要归向耶和华。诸天都在欢呼，哈，大地都在快乐，是为了上帝的救赎，啊，这是在第13节提到的。那第三件事情，哈，看到神成就奇妙的事情，就是在14节、15节这里讲到，在人看起来，人已经没有盼望了，好像被神已经彻底遗忘了，没有出路了，啊，这个一点看不到这个神同在的迹象了。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在人不知的情况下，上帝也没有离弃哈。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啊？”这是很难想象的哈。一个母亲生了自己的孩子，孩子还是在吃奶的时候，这个母亲就不理他了，就丢下了，就不管了，就忘记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地上没有一个母亲会这样去做的哈。接下来他就更进一层哈，既或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这是再退一步了哈，退1万步讲说世上真的出了这样一个母亲，他说我却不忘记啊，用这种的方式哈，递进的方式来强调哈，上帝是他的同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心中可能想到的啊，无论发生什么啊，上帝一旦拣选定义所爱的这个对象，他就不会离开他，不会忘记他。16节说：“看呐，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啊。”我们小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啊，什么事情怕忘记了就写在手上啊，随时可以看到的啊。那这里讲说他是刻在啊，铭刻在神的手掌上。神是不会忘记我们。那第四件事情啊，就是在第24节哈，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这也是在人看起来不可能成就的事了啊！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这个没有国家能够打败他们。那已经被掳走的人，还能被夺回来吗？还能够回归吗？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这个救恩的奇妙，哈，神的能力的超越，哈，是人所想象不到的。啊，无论是在什么样困难的情况下，遇到何等大的难处，在人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情况发生，都不要怀疑啊，神的救赎的能力。那这一章里面特别，我注意到他提到这个儿女这件事情哈，神应许他们要拯救他们的儿女，让他们儿女归回啊。本来他们被掳， 很多的儿女被杀，但是他们又有重新的儿女会生养出来，因为这是100多年以后发生的哈。以赛亚在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啊，还没有归回，所以呢，他讲的是将来在归回的时候，可能这一代人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他们的儿女会起来啊，经历上帝的拯救啊。你看，从第17节他就开始讲了哈，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是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18节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啊，这是指他们的儿女。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这是指自己的儿女啊，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啊。虽然很多的儿女上升哈，在被掳的过程当中，但将来他们有的儿女呢，好像这个心腹哈，新娘子身上所带的那些的装饰很多啊，很华美。第20节说，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是被掳归回以后了哈，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2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去的也必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必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啊，那这是很宝贵的应许啊，我们可以支取啊，用这些的话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好多人是被掳走的。很多人从小哈，跟着父母来教会，听圣经，蒙受神的恩典啊。但是到了 teenager，到了大学时候，很多的孩子呢，渐渐被这个社会所影响，所掳走啊。但是上帝的应许，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局面的情况下，上帝的救恩依然是真实的。我们不要放弃哈，为我们的儿女的祷告啊，求神来怜悯他们，就像当初那些丧子之后又再生出来的儿女一样，就像那些曾经被掳走又会归回的儿女一样啊。神在神百姓的家中有奇妙的作为哈，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哈，你看。得救的都是一家一家的，不是说父母得救，儿女就自然得救，而是说父母得救之后啊，在家中有上帝的恩典、神的福音、神的话语啊。虽然有的时候儿女会暂时偏离，但是呢，那个种子是在他们心中的啊，或迟或早啊，我相信哈，上帝的恩典会临到他们，不间断的为他们的回转。为他们的得救啊，为他们真的跟神之间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关系来祷告，不要放弃啊！上帝不会放弃他们，而且上帝的救恩是超乎人的想象的啊。
大家好，我是伟雄。回应刚刚牧师讲的5点啊，那个最后一点实在很重要，而且很扎人心呢、啊。其实从49章一直到57章这一大段啊，我觉得是整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主要就是讲到神的仆人，讲到以赛亚，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他受苦，经历这么多事情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把在牧师刚刚祷告，就是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去预定的人找回羊圈。所以从主耶稣一直降生，一直到现在，福音一直在传。那刚刚牧师讲的最后那一点啊，我一直注意到23节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或者翻译成“仰望我的必不致羞愧”。然后26节结尾的时候说：“凡有血气的人都必知道，知道什么呢？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Savior， 是你的救赎主，是 Redeemer， 是雅各的大能者，是 Mighty One。 我在刚刚曾经刚刚跟我儿子视频啊，我就跟他说，不管什么事情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因为神对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神的应许永远可靠，神的慈爱，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救赎我们就救赎到底。那我在小组里面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就发现他们有些儿女，就像牧师讲的，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一进到高中，进到大学，慢慢就因着这个社会的问题啊，就远离了。有些人就很内疚啊，其实内疚不是坏事，成为一个提醒，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因为他的应许是永远是有效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神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跟他求。当然我们本身自己要做很多好的见证。那这一章我读来读去啊，就发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好像他的事工并没有这么的彰显出来，很多犹太人根本都不信。在第四节说，但是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表面上看起来大多数的犹太人都不愿意信这个弥赛亚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神知道，我们传福音传了半天，有一两个人信我们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信。其实不必灰心，赏赐是耶和华。我们跟儿女传福音，他们或者远离了也不要灰心，神的应许是，神的信实是永远可靠。刚刚牧师提到，在第六节说，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这个还是小事儿。他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哎呀，这个太宝贵了。我记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外邦人本来是跟神的约、神的爱根本不搭嘎的，就是根本没有份儿。但是因着主耶稣，他愿意降卑到地上来，遵行父神的吩咐，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带领，永不言败，尽量传福音。他要把这个福音借着他后来的教会传到地极，那这是我们的任务。不容易，但是这是神的话，我们要信。所以第一个，我们不但要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不要泄气，即使儿女暂时离开了，替他们祷告。再来向我们周边人传福音，虽然有的人很顽固，不愿意信，继续传，有机会去宣教，就去宣教。把神的大使命看成一个是实际的行动，因为神他的爱永不离不弃，他爱世上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能够把神的恩典传给那些不信的人。神会祝福这样的事工，我们要感谢神。 MGC 有一个福音小组事工， 我很感动，就是说弟兄姐妹愿意同工，愿意合起来，每个礼拜天下午3:30邀请人过来，这个很感动。我要回到我们教会里面跟他们讲一讲。感谢这个成根的平台，让我跟大家能认识，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教导，我很感恩。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哈。这个传福音的幸福小组每个主日还有两次了哈，第七次、第八次，那欢迎大家来 sit in。3:30开始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经历哈神的作为。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呀。其实我看到这一次片，我真的是因为昨前两天知道那个我们这一次的4月2号复活节的布道会， 家伟挑的就是这个嘛哈。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的强环藏在我眼前。真的是，从一开始神就说他记住我们，自我们出母胎，他我们在母腹中他就已经纪念我们。是那天是谁在做一个，是在幸福小组的训练那个一个传道人，他就说他母亲怀胎九月，可他不是创造我的人，是神创造了我。那我就说真的是就是这样，所以就马上就想到了这以赛亚书，我们一连串在念，我觉得神的那个时间表实在是太奇妙。就是以前我念这些好像都好像没有连结在一起，可是最近就是听到了的在幸福小组里的一些分享也好，在读经也好，都在提醒真的就是福音要传，福音要广传。然后我就看到了第九节，他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然后他们在路上必得应许。因为我们去传真的是神，都是因为神，神会供应一切所需，因为神连续我们，他必引导我们，领我们到水泉旁边。我们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是把这样的福分去传给别人。我就很感恩我们这个，就是刚刚吴长老提到，牧师也提到，就是神真的是在供应一切，我们真的就是像他说跟儿子说的，不放弃不放弃不放弃， OK 加油。完了，我很高兴今天一打开镜头看到李长老坐在那边，好开心，因为他昨天头晕不能进来。 OK 感谢主。
好，谢谢 Sylvia 的分享。对，这一次4月2号我们特别选这个受难日的布道会，晚上星期五晚上，然后这个赵家伟弟兄哈、来做这个分享。那他选的经文就是这个49章的15-16节啊，讲到伟大的爱啊，来讲到上帝的那个不离弃的爱哈、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拦阻还不是说环境啊人不听啊，最大的拦阻实际上是传福音人的心态啊，传福音的人的心态啊，是常常会拦阻这个福音的传播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认定这个福音的这个宝贵啊，要看重这个福音，要知道这个大能，要知道说这是啊唯一的拯救啊。当我们基督徒对这一点认得越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哈、积极的去传啊、去讲，去做见证啊。
大家早，大家刚才讲的都使我很有帮助，就是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就是不放弃，不放弃，要坚持下去。但是呢，在我们自己一生中间，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想法，就是哎呀，做了半天没有效果。就是第四节，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有的时候真的好像觉得，你看我传了半天他就是听不进去。这个到现在我们家里头还有人没有信，我就觉得哎呀，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那个味儿，怎么搞的呢？但是呢反过来又想，如果我一直在这种情绪之下，我自己就会 give up， 这是错误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然而神在那里看着的，那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 就是说你做了哪一点儿，神都给你计数，哪怕你愿意去做，你做的不够，神也纪念。这一点儿，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想到，当我们有一点点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回到神面前。第二个呢，就是第七节，也使我很感动。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长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是很明显的讲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藐视他，他自己国内的同胞们憎恨他，这些官长审判他、虐待他、打他。如果我们活在世界上，被我们周围的人骂了，被我们的国家抓了，被别人讥笑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是好大的羞辱。而实际上想一想，主耶稣当时所受的是最后把自己生命都献上了。这样一比的话呢，我们就要感觉到我们受的还不够。在苦难中，在羞辱中，我们只要是为主所受的，就要感到我配为他受羞辱，我还要感谢主。这是真的是，这个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感情的改变，他就会把一件事情本来好像看着是很不好的事，他反而觉得是对自己这个吉利。因为呢，到最后的结果是君王看见就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这是神已经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中间的时候就灰心丧志呢？所以我对第七节啊，我就觉得这是给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蓝图已经都摆好了的。因为呢，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我觉得这是奇妙的事，以色列的圣者竟会来拣选我。我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神居然把我选上了。你就要为这一切事情感到感恩颂赞，你的心态就完全会改变。我真的回顾我过去的一些事情，真的有的人是不屑一顾，对我给他们讲的这些福音不屑一顾，就是完全一副讥笑的样子，那个脸色我现在都还想得起来。但是呢，又怎么样，他走向灭亡了，他不听，但是其中有的人回转了。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当时无动于衷，好像听了以后没有表情，但是后来那个话，神的话在他心里起作用，他能够回转了。这不是你的话有力量，而是神接着你，只要你去说，那个种子会撒下去。哎，这个工作我觉得完全是圣灵做的，奇妙的不得了。但是呢，你不能放弃。我是觉得作为神的儿女，就是要有这一点。我这一次 长华过93岁，我们全家聚集，结果呢有一个孙子就说长华有一个优点。我想了半天，他说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说他的脸皮很厚。当时我们都笑了，这个脸皮厚怎么会是一个优点呢？他不是说的优点，爷爷的好点是脸皮很厚。当时我们就说脸皮厚怎么叫好点呢？就是他就解释说，他说爷爷，你怎么说他，他都是positive， 他正面的去思想，他不会反过来怎么样，所以他的skin very thick。 后来这一句话呢，使我们想了半天，讨论了半天，就是说基督徒做人脸皮要厚，不怕别人说，哎，还是对的耶，就是不要一说，哎呦，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这一次，神借着一些想不到的话来刺激了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越老，我的脸皮越要厚点，不要那么难过，什么事情我就灰心了。我就讲到这儿，这是个笑话。
不是笑话，是真话。
哎，牧师，牧师，我可以讲几句感恩的话。
请讲。
我是本来不想讲，因为我觉得我很不会讲话，但是刚才感觉上好像神有催促我要有感恩的见证。那就是昨天晚上 我先生就一直不准我讲，他觉得心脏不舒服，很不舒服，不能呼吸。结果呢，我们就送他去 emergency room。 那他已经两三天都不舒服，那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说只是可能是累啊，休息不够啊，觉得没有把他当为大事。但是呢，昨天黄昏的时候，他实在是不舒服的太过分。那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心脏科医生，他们说你要送 emergency room， 不要到这里来。那去了，那在那里呢检查到很晚，昨天很晚才回来。但是检查的结果是完全好，什么都好。所以我就觉得神做的，因为我知道他这样以后，我的感觉是以前我是会很慌乱，但这次我感觉，我觉得我有我的神，我为什么要害怕？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圣经，就是叫我们要有信心。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试炼，让我看看你学习这么多信心的功课，给你一点点，你是不是能做到？那在这以前，就是当我先生不舒服的时候，正好我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印度人，他不信基督教，但是他也认识，他从小有上这个基督教学院，所以他知道神，但是他是信他们的印度教。那我告诉他这个事情以后，他跟我讲，他说你已经蒙你的神祝福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害怕，你知道你的神会与你同在。我觉得哇，一个不信主的人会讲这样的话，而且说你已经蒙你的神祝福太多了。那所以我就这一次今天听到这个神这里面讲到神这么大的爱心，我就觉得哇，太对了。所以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但是我不是难过，我是满了感恩的心，我几乎一夜在感谢主，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假如不讲的话，好像我对不起主。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吴长老在讲到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不放弃，一定不要放弃。刚才那个月华姐又说她家里也有人没有信主， 但是他这么坚强，他没有放弃，这对我一个这么大的鼓励。所以我觉得每天早上我们来灵修，实际上是神赐给我们的灵粮，就是每天都在鼓励我们，鼓励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血肉之躯的人，虽然我们认识神，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么的软弱。所以他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在提醒，一直在鼓励。所以我觉得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是我们自己蒙福，我们在那里那个从神得到很大的祝福。谢谢主，谢谢牧师给我机会
讲。感谢主呀，徐姊妹应该常常分享哦呀，这个见证很好。
谢谢。
不光是见证说这个神保守身体的健康，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不一样，这表明我们信心在成长。很感恩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徐姊妹、梁弟兄，他们年长依然在我们当中，早早起来每天他们不落的、都可以看到他们。李长老昨天身体还不好，今天有一点力气就起来，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年轻一点的人，这是很好的榜样和激励哦。你看我们不要落后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他们这样的渴慕和追求，这是我们一生当走的一个方向
我讲一句，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关于这一章让我们那个传福音的事情，我计划本来这个我正在这个编这个明显这个校友会简报的事情，原来计划是在四月份出，但是我现在昨天突然有个感动，就是要提前出，准备在三月份就发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这个我们四月二号的那个布道会的通知也再放上去。上次我记得是在布道会的那一天，在这个专门出了一次特刊，就提前再发一次专刊来把这个布道会的通知发出去。这次我想就把正式的这个校刊，这个校刊的话再发一次。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个情况发到国内，发到大概有收的人有100，国内有100多人，在加拿大和美国有100多人，所以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希望他们也能够有人来参加这个 Zoom 的这个布道会。好
呀，感谢主，很好。我们同工正在设计那个单张很快就会出来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定稿这样大家可以用放在这个期刊上，放在微信网络上可以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感谢主，太好了。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想讲一下跟刚才李长老讲的有关的，因为我最近读了一点利未记，利未记一开始就讲献燔祭要怎么献，然后特别讲到那个公牛啊公羊啊要把皮要扒掉，然后要切成块，然后那边他就说到一个人要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主，很重要的就是要这个皮剥掉，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很多好像跟面子有关的啊，跟自尊心有关的啊，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拿掉，你不能要侍奉神然后又要保留了自己的面子，然后又要保留自己的自尊尊严，他说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拿掉。然后切成块也是他说你这个切成块以后就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的侍奉也是做了以后就是大家都认不出来不要说这个是我做的那个是谁做的最好就是大家什么东西做了以后大家都认不出来都是在基督里面做的。所以我读到那一边以后，我现在觉得旧约里面很多献祭的东西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启示在里面吧。我就听到李长老刚刚的见证，就想到这个跟利未记讲献燔祭要怎么献，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谢谢李长老的见证，完了。
好，谢谢华梅的补充分享，哎呀，很好呀，大家早晨的分享越来越精彩了哈。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来分成小组哈，让大家都有机会在小组里面有继续的分享，啊，彼此祷告的时间。